这里是巴黎 F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欢迎收听本台第一次中文节目广播。今天是2023年2月4日星期六，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2月3日22点，巴黎时间23点，北京和港台时间6点。首先播报今天的新闻内容提要。日中外长举行电话会谈，中方在邀请林方正访华。印尼总统呼吁东盟峰会不要成为带国角力竞技场。美国中情局长伯恩斯警告不要低估习近平对台湾强烈野心。五角大楼称，我们知道这是一个监视气球，击落或造成平民伤亡。加拿大外交部召见中国驻加大使，加外长称已与布林肯国务卿就空域安全通话。美国宣布对乌追加21.75亿美元军援计划，包括远程火箭弹。欧盟第十轮对俄制裁针对俄罗斯战争机器所需技术。韩国总统尹锡悦拟于今年上半年赴美访问。日本外务省拟在冲绳美军设施实施夺回离岛训练。听众朋友们好，我是福林，下面请听今天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日中外长举行电话会谈，中方在邀请日外相林方正访华。请听我台驻东京特约记者楚良一为您带来的报道。
日本外相林方正2月3日在记者会上表示，他在2月2日与中国外长秦刚举行电话会谈，中方再次邀请林方正访华。林方正则对秦刚担任中国外交部部长表示祝贺。关于他的访华，他说，我们将继续协调具体时间。对于钓鱼岛等两国之间的各种悬案，林方正指出，我们将在各层级保持密切沟通，该坚持的就坚持，并强烈要求中方采取负责任的行动。去年11月，岸田首相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时隔约三年首次举行日中首脑面对面的会谈，确认推动双方首脑与部长级对话，两首脑同意安排外相林方正访华。日中外长的电话会谈约进行了50分钟。中方要求日本政府放宽对来自中国的入境者实施的新冠边境口岸防疫措施。林方正称，将根据中国国内的疫情加以灵活应对。林方正重申，对中国政府船只进入钓鱼岛附近，日本认为是领海的区域，中国和俄罗斯军舰及轰炸机在日本周边开展军事活动，以及中国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状况表示严重关切。他还指出了台海和平与稳定的重要性。法广特约记者楚良一发自东京。
印尼总统呼吁东盟峰会不要成为大国角力竞技场。行动台记者罗拉为您带来的报道。
印尼总统佐科维多多周五在东盟外长级别会议上讲话，表示东盟不能成为任何代理人的战场，东盟应致力于地区的和平和稳定。印尼担任今年东盟轮值主席国。东盟各国外长今天在雅加达召开一系列会议，美国和中国代表经常参与。一些国家在南海边界问题上与北京之间关系紧张，存在争端。中国声称对几乎整个南中国海拥有主权，导致一些国家寻求美国的安全保护来应对中国，而其他东盟成员国则在其他问题上支持北京。本次为期两天的会议主要讨论2021年缅甸军政权政变引发的缅甸危机。缅甸仍是东盟成员，不过缅甸的军政府官员被禁止参加东盟高层会议， 原因是在东盟斡旋下，为恢复缅甸军方和反对派之间和平局势达成了五点共识，但时至今日谈判缺乏进展。该协议包括立即停止暴力活动，保持最大程度的克制，各方应展开建设性对话等。缅甸军政权外交部长缺席本次东盟外长会议，东盟曾要求非政治代表出席本次会议，但遭到缅甸军政府的拒绝。东盟成立于1967年，旨在促进区域和平和安全，十个成员国包括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新加坡、泰国、菲律宾、文莱、越南、老挝、柬埔寨和缅甸。
美国中情局长伯恩斯警告，不要低估习近平对台湾强烈野心。美国中情局局长伯恩斯表示，人们不要低估中俄之间的伙伴关系，习近平对台湾的野心还很强烈。虽然俄军在俄乌战争中表现糟糕，会让习近平感到惊讶和不安，同时可能也让他有所清醒，并试图从中吸取教训。今天我台记者肖曼为你带来的报道。
路透社报道，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伯恩斯2月2日在华盛顿乔治城大学的一场外交政策活动上分析指出，习近平对台湾的野心还很强烈，他警告围绕台湾而发生的冲突将会对所有掺和进来的人来说非常不幸。伯恩斯还说，就情报而言，美国知道习近平曾经命令军队准备好在2027年之前入侵民主自治的台湾。目前这并不意味着他决定在2027年或其他任何一年进行入侵，但这提醒人们他关注的重点和野心的严重性。根据我们在中央情报局的评估，我不会低估习主席在台湾问题上的野心。伯恩斯还指出，中俄友谊并非全无上限。他说，我认为低估双方对这种伙伴关系的承诺是错误的，但这并不是完全没有界限的友谊。日前，俄罗斯外交部表示，普京已正式邀请习近平今年春天访问莫斯科，但中方尚未证实。此外，近期巴西总统呼吁中国是时候该出面调停俄乌战争，但中方在此事上也没有做正面回应。对于俄乌战争，俄罗斯近几周取得的进展，伯恩斯说，接下来的半年对乌克兰来说将会是关键，未来六个月对乌克兰至关重要。伯恩斯没有提及中国的气球事件，但称中国是美国目前面临的最大地缘政治挑战。他说，与中国的竞争在规模上是独一无二的，而且它确实在几乎所有领域展开，不仅是军事和意识形态领域，还包括经济技术领域，从网络空间到太空本身，它是全球性的，竞争的方式可能比与苏联的竞争更加激烈。
五角大楼称，我们知道这是一个监视气球，击落或造成平民伤亡。美国国家气象局密苏里州堪萨斯市部门在当地时间周五中午通过推特表示，已收到来自该州西北多地报告，地平线上可见一个大气球，并指其不属于美国国家气象局。美国国防部发言人莱德当天在记者会上证实，被美方追踪的中国高空侦察气球高度约为6万英尺，约 1.8 万米，它具有机动能力，并已改变路线，正位于美国中部上空。莱德拒绝就气球的具体位置加以评论，并称，事实是我们知道这是一个监视气球。美国国家气象局位于中部密苏里州堪萨斯市的部门当天中午在推特上写道，我们在密苏里州西北部收到了多份报告，在地平线上可以看到一个大气球，现在从我们位于普莱森特希尔的办公室和堪萨斯城都会区可以看到它，我们已经确认这不是一个国家气象局的气象气球。来自林州堪萨斯州的共和党籍联邦参议员马歇尔表示，我可以确认 中国的间谍气球在堪萨斯州东北部上空，我的工作人员正在与执法官员取得联系。中国外交部周五就该事件发表声明称，该飞艇来自中国，属民用性质，用于气象等科研，受西风带影响且自身控制能力有限，该飞艇严重偏离预定航线，中方对飞艇因不可抗力误入美国表示遗憾。五角大楼发言人、美国空军准将莱德在当天出席记者会时回应称，事实是我们知道这是一个监视气球，它具有机动能力。莱德指出，如果将其击落，该气球坠落后任何潜在的碎片场都将是巨大的，并可能造成平民伤亡或重大财产损失。一名匿名的美国国防官员向华盛顿邮报表示，该气球大约有两三辆公共汽车那么大，下面装有传感器和其他设备。莱德告诉记者们说，我们将继续监测和审查各种方案。他称，该气球继续向东移动，目前正在美国大陆的中心上空。我们目前评估，该气球没有对地面上的人构成军事或物理威胁。当被问及他是否担心一些美国平民可能试图干扰气球，大概是尝试拦截他或试图击落他时，莱德指出，气球在大约6万英尺的高空飞行，远远高于民用航空运输的范围。莱德称，预计该气球将在美国领空上空停留几天，他拒绝透露气球目前的确切位置及其他进一步信息。此外，白宫新闻秘书卡琳·让·皮埃尔周五告诉记者称，拜登总统在星期二听取了关于中国疑似间谍气球飞越美国领空的情况介绍，并要求军方提出备选方案。卡琳·让·皮埃尔说，美国军方官员强烈建议不要采取动能行动，即击落气球，因为由此产生的碎片可能给地面上的平民带来风险。拜登表示同意。他说，拜登总统认真对待军方的建议，显然总统将始终把美国人民的安全和保障放在第一位。我们正在密切跟踪气球，并保持所有选项。拜登当天在出席活动时并未直接回应媒体的相关提问。加拿大外交部召见中国驻加大使，加外长称已与布林肯就空域安全通话。据加拿大广播公司周五报道，加拿大外交部已就中国高空监视气球事件召见了中国驻加大使聪培武。据悉，此次会面发生在周四。加拿大外交部的发言人麦克劳德周五通过声明称，中国驻加拿大大使被加拿大全球事务部的官员召见，我们将继续通过多种渠道向中方官员大力表达我们的立场。加拿大外交部部长乔利周五通过推特表示，我已与布林肯国务卿探讨了我们空域的安全问题，我们正在与我们的美国伙伴合作，并继续采取一切必要措施来保护加拿大的敏感信息。此前，加拿大国防部周四发表的一份声明中称，气球的移动被北美航空航天防御司令部跟踪，加拿大情报机构正在与美国伙伴合作，保障加拿大的敏感信息不受外国情报威胁。加拿大国防部称，正在监测潜在的第二次事件，但没有提供进一步的细节。美国五角大楼周五证实，美方正在跟踪其境内的中国气球。加拿大官方没有说明该气球是否曾飞越加拿大领空。加拿大国防部长阿德南的办公室拒绝对此发表评论。美国宣布对乌追加 21.75 亿美元军援计划，包括远程火箭弹。美国拜登政府在周五宣布了价值 21.75 亿美元的新的对乌安全援助一揽子计划，这包括通过总统拨款权从五角大楼的库存中提供价值 4.25 亿美元的军事物资，以及通过乌克兰安全援助倡议拨出 17.5 亿美元用于武器采购，予以乌方使用。自拜登政府上台以来，美国现在总共承诺向乌克兰提供300亿美元的安全援助。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周四报道，该援助计划将包括地面发射的陆射小直径炸弹，这款武器的射程可达150公里。五角大楼表示，美国将继续与盟国和伙伴合作，向乌克兰提供能力，以满足其眼前的战场需要和长期的安全援助要求。听众朋友们，今天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播送完了。 各位收听的是 FI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是由肖曼为您主持的要闻分析。
听众朋友，中国江西一个中学生在寄宿学校里无端走失三个月后，被人发现尸体吊在树上，而被警方认定是自杀，引发了中国舆论场的风暴。虽然警方说辞明显有漏洞，但抱着一副你爱信不信的态度，让国人无可奈何。如今中国官方民用气球误入美国的回答，却无法拥有中国警方能随便乱说的权威性。突如其来的中国气球事件让美国国务卿暂时取消了任内首次访华日程。习近平的魅力外交攻势出师不利后，再被中国自己的一个大气球所断送。新外长秦刚团队的一番努力被气球破了功，美中出现紧张局势，全球各地侧目北京。中国外交部周五反应迅速，承认气球来自中国，是用于气象等科研，属于民用性质，还特意将气球称为飞艇，好像听起来气球比飞艇更加危险。说该飞艇受到西风带的影响，而且自身控制能力有限，所以严重偏离了预定航线。作为不懂军事科技的一般人无法评判，但根据常识可知，一个体积大小相当于三辆公交车的飞艇，随风飘进加拿大和美国已经不知多长时间了，中方显然是知道的。如果大气球如此的无辜，中方与其在被美国发现后表示遗憾，不如早一点主动通知加拿大和美国。五角大楼新闻发言人帕特里克·赖德准将周五断然否认了中国官方所谓的中国民用无人飞艇误入美国领空的说法。他说，我们知道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声明，但事实是我们知道它是一个监视气球，我不能说得更具体。这位发言人强调说，相关的信息是机密的。至于气球的确切位置，赖德表示，气球目前在美国中部向东移动，预计会在美国领空停留数天，美方持续监控之中。气球高度约在6万英尺的高空，远高于民航交通的高度，具有可操作性，而且改变航向。鉴于未造成人员与军事威胁，目前尚未打算击落，但会持续评估各种选项。赖德准将还说，我们确实知道该气球侵犯了美国领空和国际法，这是不可接受的，因此我们已经在多个层面将这一点直接传达给中国。美国军方一点都不相信中国的飞艇民用误入说，因为这不仅不是第一次，而且一年前就在台湾上空发现多个此类的气球。2022年2月17日，本台驻台北特约记者陈民峰曾经报道，俄乌开战敏感时刻，台湾军方掌握到可能是共军负责攻台的远程火箭旅最近持续对台湾的北部和中部上空释放高空气球。到今天为止，至少已有4批气球飘过台湾的高空。台湾国防部表示，分析应该是研究气象的用途，将持续严密监控。陈民峰的报道还说，台湾军方消息披露，空军远程雷达近期监控发现，位于中国大陆福建省72集团军远程火箭旅，从农历年后陆续对台湾北部到中部释放高空气球，高度约10000英尺到9000英尺，陆续在基隆、桃园、新竹上空都有发现。这几天在俄乌开战的敏感时刻，又发现共军释放的气球飘过了台中高空，各批气球飘过台湾上空后，持续进入台湾东北部的海域上空。 此外，《华尔街日报》报道，美国官员称，中国曾经向美国大陆上空发送过侦察气球，至少有过几次这样的情况。近年来，日本上空也出现过高空气球，比如2020年在日本东北地区上空发现了一个高空气球，下面悬浮着一个十字形物体。日本防卫大臣当时表示，正在密切监测这个气球。如果执行侦察任务，为什么不使用间谍卫星呢？据专家解释，气球的成本比间谍卫星要低得多，而且徘徊时间更长，也就是说它们的移动速度更慢，可以在更长时间里观察某一特定区域。它们可以用来增强卫星观测的作用，这种气球可以在原地漂浮数周甚至数月，利用太阳能电池板为气球上的电池充电。事发后，中国的语调放软，但仍然没能阻止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决定推迟访华，而一些共和党的议员马上敦促布林肯取消访华。参议院的共和党议员汤姆·科顿说，国务卿布林肯应该取消他的访华旅行，而拜登总统必须回答为什么他没有确保美国领空的安全。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共和党人迈克尔·麦考尔告诉《金融时报》说，美国不应该让气球留在其领空，允许它留在美国本土上空，不仅威胁到每个美国人的隐私，而且向中国共产党和我们的其他对手发出了一个强有力的危险信号，即这种类型的入侵在某种程度上是可以接受的。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的要闻分析，由肖曼编播，感谢玉立的技术合作，也感谢收听。
这里是阿克菲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将是由罗拉为您带来的法国世界报节目。
各位听众，世界报关于中国方面的消息有报道，著名导演张艺谋在1月22日上映的贺岁片《满江红》引发的争议。这部根据历史故事拍摄的电影让一些人看到对台湾政策的支持，而该电影被指夸大票房记录，引发网友的群嘲。世界报常驻中国记者格梅特写道，今年中国电影院春节档上映张艺谋最新电影《满江红》和郭帆执导的《流浪地球2》，这两部电影高居票房纪录的榜首，特别是《满江红》春节票房纪录还遥遥领先。报道写道，在1月22日上映的《满江红》已经实现了35亿元人民币，约 4.73 亿欧元的营业额，超过《流浪地球2》约 3.92 亿欧元的票房纪录。在一周内，这两部中国电影票房收入远远超过了美国导演卡梅隆执导的《阿凡提2》约2.16亿欧元的票房纪录。该片于2022年12月16日星期五在中国首映。这两部中国春节大片如此强势，以至于一些新片宁愿从海报上撤下预定的放映时间，等待更好的机会再上映，如中国乒乓之绝地反击，原本定档于1月24日大年初三公演，但上映不到两天便宣布撤出春节档，为参加《流浪地球2》和《满江红》等电影春节档的票房大战，这也是前所未闻。特别是每年春节这个时候是中国上映电影的重要时期。评论认为，张艺谋主导的《满江红》娱乐性足够强，宏大的叙事让人观感良好，同时给观众留下了充足的想象空间。电影引发有关社会和历史的思考，不过很快引发数个争议。一方面涉及历史方面，该片讲述11世纪秦桧迫害英雄岳飞的故事，揭露忠诚没有好的下场。特别是该片以一句强烈的句子结尾不可忽视，就是只有收复失地，我们才会回应人民的要求，让人们联想到台湾。另一方面，该片上映的时候，一些电影院操作如何抬高票价， 引发网络的嘲笑，认为这些春节贺岁商业片或多或少追求市场和票房记录做出了妥协。世界报写道，一些电影院在他们的预订网站上安排了一个上午十场放映，其中八场已经预约爆满，但是他们只有两个放映室。对网络统计来说，会算入这八场所谓的放映，其目的是吸引观众去看这两部大片。另外一些批评认为，电影《满江红》的部分场景与2013年播出的连续剧有些类似。现在影片制作方承认部分影院的售票存在技术问题，但驳回了任何操纵和抄袭的说法，而且在《满江红》的官方账号上一次性发出了对四位网络大 V 进行诉讼，认为他们恶毒攻击，其中包括上海复旦大学教授、网络大 V 沈毅，他有200多万粉丝，他说被批评是让他感到荣幸，似乎也不在乎对他的诉讼，他认为这将迫使电影业的专业人士进行某种反思。世界报的这篇评论文章指出，尽管受到批评，张艺谋的这部电影并没有让中国人无动于衷，恰恰相反，就在1月29日，一名男子甚至用一块金属板猛烈敲击湖南为纪念岳飞而树立的汉奸秦桧的雕像。自从电影院上映这部电影来，几乎每天爱国的中国人都会向这个雕像吐口水，会用鞋子打他，但这次似乎是他第一次受到如此猛烈的攻击。目前尚不清楚攻击者是否看过新片《满江红》。各位听众，今天的法国报纸摘要节目由罗拉编辑播报，感谢各位的收听，也感谢苏菲尼亚和日历的技术合作，我们在下次节目中再会。
这里是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是我台驻台北特约记者陈明峰为您带来的台北一周。
各位听友您好，欢迎收听台北一周，我是台北特约记者陈明峰。今天的题目是大陆建议恢复两岸直航航点，台湾官方说要评估。2月1号下午，中国航空运输协会发布声明，呼吁尽快恢复两岸直航航点，便利台胞往来。国台办随后在晚间证实，大陆航空主管部门已经通过海峡两岸空运协议的联系渠道致函台湾方面，希望可以优先考虑恢复广州等16个台湾民众反应较为集中的航点，而且大陆方面已经全面做好了相关的准备。新冠肺炎疫情是在2020年的2月爆发，当时台湾的行政院长苏贞昌为了降低台湾受到的冲击，立即宣布将两岸直航大陆的61个航点限缩到只剩下北京、上海、成都、厦门4个航点。中国航空运输协会1号发布的声明里面提到，当前两岸疫情都已经平稳了，是进一步恢复两岸航线正常营运的有利时机。还说大陆民航业务技术人员已经通过两岸民航联系人渠道致函台湾的民航主管方面，提出恢复两岸航线正常运营的建议。这个中国航空运输协会是成立于2005年，以大陆的民用航空公司为主体组成的大陆全国性的社团法人，受到大陆民航局业务指导跟监督管理。协会在声明里面提到说，近一段时间台湾同胞对实现两岸正常交流往来的意愿强烈，中国航协海峡两岸航空运输交流工作委员会呼吁尽快恢复两岸直航航点，便利台胞往来。2月1号的晚间，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随即透过答记者问的方式证实，大陆航空主管部门在2月1号已经透过海峡两岸空运协议的联系渠道致函台湾方面，提到当前两岸疫情都已经平稳，是进一步恢复两岸航线正常运营的有利时机，希望两岸双方相向而行，推动两岸航线恢复正常运转，并建议可以优先考虑恢复台胞反应较为集中的广州等16个两岸直航航点。朱凤莲说，大陆方面认为当前大陆疫情已经得到很好的控制，台湾同胞完全可以安心到大陆学习、工作、创业、生活。他说，两岸同胞对实现正常交流往来的意愿强烈，大陆高度重视，并且已经全面做好相关的准备。朱凤莲还说，希望台湾方面珍惜两岸空中直航来之不易的成果，采取务实的措施，优先恢复台湾同胞反应集中的两岸直航航点，持续推动两岸航线恢复正常运转，造福两岸同胞。 对于大陆方面提出的建议，台湾陆委会2月1号晚上回应说，将接洽民航局做进一步的了解，还说有关增加两岸空运客运直航航点，台湾将持续依疫情跟两岸情势发展进行评估检讨。台湾的民航局则证实有收到大陆来函，正在讨论中。至于台湾的航空业者对两岸增加航点则乐观其成，但也不讳言地说，两岸目前政治情势依然冰冷，加上台湾目前仍然禁止大陆旅客前往台湾，因此两岸航点跟航班的密集度短时间要恢复到像过去那样热络恐怕不容易。台湾官方的态度虽然还不明朗，但是国民党仍然积极推动两岸交通往来便捷措施。国民党籍的金门立委陈玉珍2月1号到陆委会拜会主委邱泰三，讨论小三通后续实施事宜。他告诉媒体，希望刚开放一点的小三通未来能够常态化，也希望台湾官方能放宽人员往来的资格并简化手续。他同时也转达台商的建议，希望增加两岸直航的航点。根据他转述，陆委会主委邱泰三告诉他，近日将召开跨部会会议讨论。陈玉珍对于会议的结果抱持正面乐观态度。台湾陆委会则说，有关小三通的后续检讨跟规划将把陈玉珍的意见纳入评估，至于增加两岸航点也会依疫情及两岸情势发展评估检讨。以上台北一周今天的题目是大陆建议恢复两岸直航航点，台湾官方说要评估。我是台北特约记者陈明峰，感谢收听。
这里是阿赫菲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重播新闻提要。日中外长举行电话会谈，中方在邀请日外相林方正访华，印尼总统呼吁东盟峰会不要成为大国角力竞技场，美国中情局局长伯恩斯警告不要低估习近平对台湾强烈野心，五角大楼表示，我们知道这是一个监视气球，击落或造成平民伤亡。加拿大外交部召见中国驻加大使，加外长称已与布林肯就空域安全通话。美国宣布对乌追加21.75亿美元军援计划，包括远程火箭弹。欧盟第十轮对俄制裁，针对俄罗斯战争机器的所需技术。韩国总统尹锡悦拟于今年上半年赴美访问。日本防卫省拟在冲绳美军设施实施夺回离岛训练。听众朋友们，接下来首先是由珍妮特为您带来的专题节目。
各位听众，为什么有时候室内的温度有20多度的时候，但我们整个人还是觉得屋子里面很冷呢？你可能也许已经注意到，有些人会感觉寒冷，即使温度显示室内温度相当舒适温热，事实上许多因素会影响我们感知热或冷的方式。您家中的温度计设置到升到20度C，这个温度通常是应该让人感觉很舒适够暖的，但没有任何帮助，你还是感觉很冷。如何解释真实温度与我们个人感受之间的这些差异呢？许多因素会影响到我们如何感知或者不感知寒冷这个东西，而温度计上显示的数字只是其中的一部分。热舒适性问题除了可以确定一个人是否冷的温度之外，也就是所谓的热舒适温度，也就是说我们对某个地方的气候条件的感受。美国伍斯特理工学院工程助理教授刘世超在2022年11月底向美国华盛顿邮报解释说，冷暖的感觉这是一个个人主观的概念，这些是我们对我们环境的诠释和看法。然而许多因素会影响这个舒热适性，其中之一是由于湿度，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它影响着我们感受温度的方式。无论是在冬天还是在夏天，这种观察在公寓或是房屋内部以及外部都是有效的。另一个需要考虑的因素是气流，空气的流动，这甚至可以降低我们在家里的感觉温度，就像外面的风一样，因为在给一定的温度下，有风时候的寒冷感比无风时候天气是更强烈。 法国气象局解释说，所以驱散气流也是让你取温暖却又不至于花费过大的秘诀之一。在这种情况下，您的房屋建造方式也很重要，因为如果隔热效果不好，或者是窗户门冷空气会钻进你的家。华盛顿邮报还强调，这可以在温度计不一定反映这一现实的情况下降低温度。另外，颜色和衣服也会影响热温度的感觉。另一个可以解释为什么当温度计只是合适的温度时，我们却感到寒冷的因素，这是颜色，这可能会影响我们如何感知热或冷的感觉。几位科学家们对这项假设很感兴趣，就对此问题进行研究。以这项工作为例，美国研究员于2016年曾经提出，他们想确定颜色是否会对温度的感知产生影响。他们观察到，他们研究的参与者能够在与盆子是蓝色时会把热容器拿得比较长的时间，而在盆子是红色时，他们会把那个红色的冷容器时间拿得比较长久。蓝色是冷色，红色是暖色。根据这个观点，寒冷的感觉可能因此在涂有暖色的房间中减少，相反的，在冷色颜色的房间里会感觉更加寒冷。华盛顿报还指出，我们穿的衣服也会影响到我们对寒冷的感知，并让我们保护自己免受寒冷。因此，在家里好好保暖是很重要的。这也就是在一个不让你花费过大的情况下，很好的保持热身的秘诀之一。最后一个因素，也许也是最重要的因素，就是我们每个人其实在寒冷面前的反应是不一样的。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同样的温度下，即使温度计显示温度应该相对的舒适暖和，但有些人还是会比其他人感觉到更冷。各位听众，以上节目是由珍妮特为您主持的，感谢我们的法国同事苏菲亚的技术合作，同时更感谢您忠实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这里是阿克菲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是由罗拉为您带来的环境与发展节目。
各位听众，最新调查显示，美国西南省份淡水野生鱼被永久性化学物质的污染，吃了这条被污染的鱼相当于饮用毒水一个月。值得关注的是，这种化学物质存在于我们日常生活中，而且极为有害。法国环境保护部推出减少永久性化学物质的措施，同时支持欧盟采取相关行动。全氟烷基物质被称为永久性化学物质，主要是因为这些化学成分无法分解，且主要特性是耐高温和防水，被用于不粘锅、防雨的纺织品、灭火泡沫、食品包装和化妆品中等。不过，这些产品使用了同一种合成化学品，就是含氟表面活性剂。这些化学物品有家族非常庞大，以氟为基础的化学物品超过4700种。由于这种全氟或者多氟烷基物质有永久性，且带来的污染在空气、土壤、湖泊、河流、食品饮用水甚至人体内不断积累，如果不加限制，对自然环境及人类生存造成非常大的危害。正是由于这种化学物品超长的持久性，它们常常被称为永久性化学物质，已经在饮用水、灰尘甚至人体血液中被探测到。一些研究显示，这种永久性化学物质与多种严重的健康问题有关，如损害肝、高胆固醇、免疫反应降低、新生儿出现天生缺陷以及多种癌症。目前监管部门和消费者开始注意这些化学品，而且在部分地区正在完全淘汰。 这些肉眼看不见的永久性化学物质首先在1940年被发现，在2019年上映的电影《黑暗风暴》中有所描绘，就是在处理或者大量增多的这些永久性化学物质的地区，人们的健康出现了严重问题。那么淡水中的野生鱼被污染又是怎么回事呢？随着长期以来永久性化学物质被怀疑导致多种严重性健康问题，包括肝癌、高胆固醇、免疫反应降低以及多种癌症，科学家们呼吁严格规范这些永久性化学物质，呼声不断增加。特别是在最近十年，科学家们发现这种永久性化学物质会对人类和环境造成危害以来，世界各地的制造商正逐渐使用其他代替品，但这还远远不够。在2023年的1月18日，美国科学家们公布最新有关淡水中野生鱼调查，更是令人担忧。为非盈利机构环境工业团工作的资深科学家安德鲁斯领导了这项研究。研究学者团队分析，在2013年到2015年间，来自全美各地河流、湖泊捕捉的500多个鱼类样本，寻找这类永久性化学物质是否对鱼类造成污染。这项最新研究的结果在国际期刊《环境研究》上近期发表，得出的结论是，这些野生鱼类体内发现了这些永久性化学物质的数量为每公斤9500纳克。检测当中测出的永久性化学物质中，有将近1/3为全佛心烷磺酸，这是多达数千种永久性化学物质中最常见也是最危险的一些化学物质。根据学者们的计算显示，这种淡水野生鱼体内含有这类化学元素为48兆分，就是只要吃下这条鱼，就相当于长达一个月喝下含有这种化学元素含量的饮用水。美国的环保部门在2022年曾经规定，饮用水中的 PFOS 安全标准降低为 0.02 兆分比。欧洲规定是从2021年的1月12日起，所有这些永久性化学物质在人类饮水中的含量不高于 0.5 兆分比。研究指出，淡水鱼中发现的这些永久性化学物质含量比市场上出售的鱼类高出278倍。领导该项研究的科学家安德鲁斯告诉法新社，他从小就习惯从河水里捕捉鱼吃，但现在他也没法看这些鱼，因为不知道这些鱼的体内含有多少这些永久性化学物质污染。这位科学家指出，特别是贫困弱势群体主要依靠这些野生淡水鱼来补充蛋白质，因此受到健康影响相对比较严重。科学家们认为，生产并使用这些永久性化学物质的企业污染了环境，却没有负起应当负的责任。英国利物浦汉摩尔斯大学环境污染学家伯恩认为，这份研究相当重要，因为提供了这些永久性化学物质从鱼类直接大范围转移到人体中的第一手材料。他指出，永久性化学物质或许是人类21世纪面临的最大化学威胁。科学家们呼吁政府参与，要加强监管，停止非必要的永久性化学物质的使用，因为仅靠消费者的压力不足以推动全社会参与取缔这些永久化学物质的大规模行动。主要是对于普通人来说，要看懂商标上复杂的化学名称，并知道其中的奥妙，相当困难。 么法国政府推出什么措施呢？在此研究发布之前，丹麦、德国、荷兰、挪威和瑞典于1月13日已经向欧盟化学品管理局提交禁止使用这些永久性化学物质的提案，不过这需要等到2023年3月由相关委员会进行审核。法国政府对此表示支持。法国环境部长楚介于2023年的1月19日表示，鉴于人们越来越担心永久性化学物质对人体健康和生态系统的影响，法国政府正式推出减少永久性化学物质的行动措施，敦促相关工业生产企业减少永久性化学物质的排放。第一步是要更好地了解环境中存在这些物质，对其进行量化和测量，然后采取行动，让主要排放者从源头减少这些化学物质。另外，在2021年的7月，美国缅因州成为世界上第一个禁止销售含有这些永久性化学物质的产品区。不过该限制令要从2030年才开始生效，而且这项禁令中也有例外情况，就是在不可避免使用这些化学物质的产品时，某些医疗产品中仍然可以使用。不过法国环保人士批评法国政府低估了该问题的严重性，而且行动迟缓，措施缺少雄心。欧盟已经要求各国检测饮水中含有永久性化学物质的含量，但是法国要等到2026年才进行相关的检测。欧盟已经对这些永久性化学物质的某些类型和用途有所限制。欧盟环境局提出禁止约 1.2 万种化学物质的欧盟新限制措施。不过，环保活动人士和一些欧洲国家的政要正在呼吁把这些永久性化学物质当作一个整体加以全面管理，如要求制造商能够提供更多的信息，透露产品中使用了哪些替代品，而且各国分类采取措施，行动相当慢，而且还需要评估一些代替产品是否有害。现在的情况如何呢？就是呼吁大众参与非常重要，如减少使用不粘锅，来用铁锅、不锈钢或陶瓷不粘锅，虽然价格可能会更贵，但它们使用的时间更长，而且更加安全，不会对身体有害。另外，欧盟成员国政府采取行动措施，欧委会于2022年12月7日宣布，从2023年起限制食品中四种永久化学物质的含量，因为它们对健康构成威胁，全氟烷基物质可能对免疫系统、胎儿及婴儿发育以及胆固醇的产生有负面影响。欧盟委员会在其网站上写道，因为它们的用途广泛，在环境中持续时间长，导致了广泛的环境污染。各位听众，今天的专题节目由罗拉编辑播报，跟大家介绍永久性化学物质污染，法国支持欧盟采取行动。感谢各位的收听，也感谢阿区和的技术合作，我们在下次节目中再会。
这里是 H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有请听由尼古拉为您带来的专题节目。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2023年1月27号星期五，欢迎您进入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法语世界专栏。本集节目首先向各位通报，中国法语圈在悼念近期离世的多名翻译界泰斗，并简单介绍他们生前在传播法兰西文学和文化上的学术成就，其中部分学者生前还曾得到法国授勋。由尼古拉编辑与播报。 根据来自北京文化教育界的公开信息，本次节目以逝者的去世日期由近到远为顺序依次做介绍。本台法广本周获知，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著名翻译家郭洪安教授于十天前的2023年1月16日在北京逝世，享年79岁。毕业于北京大学的郭教授生前是一位以研究1957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阿尔贝·加缪等法国大文豪而知名的著名法语文学专家。公开资料介绍说，郭洪安教授在年轻时曾于1975年至1977年赴瑞士日内瓦大学求学，1981年毕业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作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和博士生导师，他研究西方文学，尤其专长法兰西文学。他翻译的加缪文集在2012年获得傅雷翻译出版奖。郭教授生前的知名译本还有斯汤达的小说《红与黑》等众多法文名著。在2022年12月末平安夜来临前，中国法语圈内接连有两位法国学术棕榈勋章获得者先后离世。享年92岁的桂玉芳教授于2022年12月22日在北京离开人世。他出生于湖北省武汉市，生前曾被聘为巴黎高等师范学院客座教授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翻译审教，这一工作包含审查校对并加以改正。桂玉芳教授在法语世界以研究法国著名文豪莫泊桑知名。英年早逝的莫泊桑在其离世后的同一年被法兰西学术院追授维泰奖，这是法国一项古老的文学和哲学奖。桂教授生前曾主编莫泊桑小说全集，他于1993年获得法国国民教育部授予学术棕榈军官勋章。另外，他于2004年因在法国文学方面的突出贡献获得中国翻译协会颁发的资深翻译家称号。就在桂玉芳教授去世的前一天，中国法语圈内另一位曾获得法国授勋的翻译家任友亮教授也在2022年12月21日离开我们。享年82岁的任友亮教授曾在被称之为巴黎新索邦大学的巴黎三大戏剧系进修。他的学术成就不仅包含把清朝乾隆皇帝为圆明园所著的诗词译成法文，还开设了商业法语等教学课程。他为中国培养从事法语外贸经济管理人才做出了重要贡献。法国国民教育部在2002年授予其学术棕榈骑士勋章，表彰他为传播法兰西语言文化等方面所做出的重要贡献。在北京法语圈内，还有一位拥有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头衔的法中双语翻译泰斗在近期离世。享年88岁的柳明九教授于2022年12月15日去世。柳明九教授于1934年在江苏省南京市出生，他生前以研究法国著名文豪和哲学家、1964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萨特知名。他的众多文学成就中有法兰西文学史、莫泊桑短篇小说集、雨果文学论文集等。另外，我们节目在近期还收到总部位于德国汉堡的国际海洋法法庭的一则法文新闻公报，标注日期为2002年12月20日。这一公报表示，该国际法庭原中国籍法官许光建教授已于2022年12月18日在北京离世，终年91岁。 许光健教授生前也曾是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的副院长，国际海洋法法庭的所有成员向许法官致哀。听众朋友，以上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法语世界专栏的第17个节目，通报中国法语圈悼念近期离世的数位翻译泰斗及他们生前的学术成就。由于时间节目有限，如有遗漏敬请包涵。感谢本台法语资料部同事的协助和徐丽的技术合作，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这里是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重播新闻提要。日中外长举行电话会谈，中方在邀请林方正访华，印尼总统呼吁东盟峰会不要成为大国角力的竞技场。美国中情局局长伯恩斯警告不要低估习近平对台湾强烈野心。五角大楼称，我们知道这是一个监视气球，击落或造成平民伤亡。加拿大外交部召见中国驻加大使，加外长称已与布林肯就空域安全通话。美国宣布对乌追加21.75亿美元军援计划，包括远程火箭弹。欧盟第十轮对俄制裁，针对俄罗斯战争机器所需技术。韩国总统尹锡悦拟于今年上半年赴美访问。日本防卫省拟在冲绳美军设施实施夺回离岛训练。听众朋友们，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这次节目是由弗林为您主持，要感谢 B 朱莉的技术合作，也要感谢各位的收听。今天的节目也会伴随着歌曲 Get Lucky 中结束，这是由法国组合 Daft Punk 所演唱的歌曲，也在歌声当中祝您平安健康愉快，我们下次再会。
Legend of the Phoenix, all ends with beginnings. What keeps the planet spinning? The force from the beginning.